弟兄姊妹好，我声音够不够大？后面可以听得到吗？对，感谢主，我们唱这首诗歌，愿主与我们同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意再说主，愿你与我们同住。我们赞美，在没有帮助的时候，你永远是我们永远的帮助。罪人的朋友，求你来与我们同住。我们感谢你。我或因或情求你与我们同住，主，我们赞美你来到世界，主啊，你经过了人生的道路，从北边从拉萨路，你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主，从耶路撒冷一直经过哥哥他，主，就经过哥哥他，经过十字架复活升天，我们感谢你，使你复活的主，就是。在圣灵的里头，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主，你与我们同住，宝贝你的同住，主，你是我们的意向，所以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圣灵的里头，在启示你的话语。你当初向什么门徒讲如何跟随你，今天在圣灵的里头点火你的话，叫我们知道你所说的旨意，你所说的意思，叫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根据你的爱，你的智慧，把最好的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在讲的题目叫做跟随主，我想以前我们年长的弟兄有交通过。那么我们基本上来讲，这大纲里头一样也分成三段了。第一个，做跟随者的代价。那么这是耶稣给我们所说的话，为了爱就爱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跟随。第二个，跟随主秘诀，第二，立刻的跟随主。第三个，不止立刻跟随主，要全心全意跟随主，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实在是非常感谢主，这些话语以前好像懂，但是也不完全懂，但是这一次在圣灵的亮光引导，能够知道一点耶稣所说的跟随主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最近两位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信耶稣，他们愿意跟随主做门徒。那么我相信这些话语也是针对那些信耶稣跟随主的人，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很好的挑战，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主。那么这个我们要去看到经文的背景哈，我们如果懂了这段三段，三个人问耶稣跟随主，你要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是怎么样。第一个，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主医治许多人。第二个，马太福音第八章18-20节告诉我们，主吸引许多人跟随他。我们就知道主的门徒，他有使徒十二位，对不对？但是还有许多的门徒愿意跟随耶稣。那么今天的讲到这个三个人是其中的三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就引到今天交通的重点，路加福音9:57-62，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的话语，叫我们知道什么跟随耶稣，什么叫做跟随主做门徒。那么最后路加福音10:1，这是给我们讲一些背景。耶稣呼召人说，你来跟从我是要传主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他在第9章做这样的要求跟宣告。在第10章我们知道主差遣的70个人出去传福音，所以这个跟第三个所问的问题是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个就讲到跟随主的代价，跟随主的代价，耶稣所做的回答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不会懂，不会了解耶稣是回答什么，我们会觉得耶稣是所谓的答非所问了。但事实上，主是完全的人。他的回话是完全的智慧，也是我们需要跟随， 我们需要听从的话。第一个，耶稣怎么知道回答第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在沙漠记上我们就看得到，这个人要跟着耶稣是好，我们感谢主。这个时候耶稣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但主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只是看内心，对不对？那么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那边也是告诉我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是一个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知的神。耶稣对这个人回答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交通一下讲一下，跟着耶稣从某人来讲好像要出去打仗，打一个属灵的仗。这个属灵的仗对于将要上战场的人，战场的士兵，如果没有让他们知道这个战争的当中可能会有伤亡，那是不恰当的，那是不应当的。那主为了爱他的缘故才说了这一句话，做一些回答。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含义的里头，有一句话像那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所说的，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了你我成了贫穷。这是耶稣所说的其中一个含义。耶稣所说的是为了神的国度，就要像主像我，本来是富有的，为了实行神的旨意，为了拯救人的灵魂，甘愿成了贫穷。那么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文士啊，他将基督做一个伟大的承诺，就好像彼得所说的，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个人的好像心意是好，但是他的决定过于快，过于草率，过于仓促。主知道这个人，主知道的内心，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他的可能就不会再继续跟随主。那么跟随主，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去一起来读八九十，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向将来要为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这个我们跟随主要亚伯兰的信心，亚伯兰的信出去的时候他还不晓得要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在地上做客旅，这个不是我们耶稣基督在 地上的光景跟情形。但是感谢神，和在地上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目的，他看见有一座城，那一座城是有根有基的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我们跟随主可能会失去一些地上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享受，但是我们要获得更多主的喜乐，主的满足和永远的产业。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个人所说的，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人讲这句话之前，他可能没有好好静下心来祷告，他也没有好好计算跟随主的代价到了些什么。这个人是一个文士，做文士的工作，我们就知道文士在圣殿里头抄写圣经的，在圣殿里是受尊重的职事。我们可以说这个文士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他觉得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志能够做他所说的话。他可能看见耶稣医病赶鬼，耶稣那么大有权柄，那么遭受人的欢迎，他也希望从那些得着秘诀得着神奇的能力，或者在宗教的世界里头能够得到荣耀。但感谢主，主说出这个人所没有说出的到底什么事， 为了帮助他知道如何跟随主。你说你要跟从我到任何地方，耶稣的回答是说，我没有自己的家，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称为家，我也没有自己拥有一张可以睡的床，你还是愿意跟从我吗？虽然这个人的承诺是要跟随主到任何地方去，他的跟随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度的，他的重点是我愿意去的地方。但耶稣的重点是什么？要为主舍弃一切的事物，包括离开家庭。耶稣讲到湖里，湖里有洞，洞是他的家，他有他的小湖里居住的地方。也讲到鸟，鸟有窝，窝中有母鸟有小鸟。耶稣向这个人说，你真的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你在问什么问题。为了跟随我，你必须愿意放下这一切，甚至所谓的家，最后结果是什么？这个人可能觉得这个不是耶稣，不是他所要追求的对象跟跟随，也许他就是摇摇头，就好像耶稣有一次对年轻的富有的官一样，他要跟随主，然后后来就没有结果。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文士，我们有一个教训，有一个警戒认识，他所认识的什么是门徒的定义，与主所说的是大不相同。这是第一个计算代价。第二个讲到立刻的跟随。第二个人的跟随乃是根据他的方便，他还没有准备好跟随主。一个人当他的父亲死了，埋葬他的父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应该做的。为什么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福音？事实上他的父亲可能还没有死，他的意思就是说求主让他先去照顾他的父亲和他家里面的人，然后才来跟从主。这个表示什么？神在这里不是说神不关心家庭关系跟责任，主所说的第一个死人是指着没有得救的人和他的亲戚朋友。主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先来跟从我。耶稣所说的第二个人是什么？所说的是让我先办完我的事，然后再来跟从主。他必须待在家里随着父母，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为止。那这是可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埋葬这个人父亲表示什么？是包括了葬礼的一切的程序。在一般的情况下是由家里面的孩子来举行葬礼，但在特殊的情况底下，因为主特殊的呼召，我们刚刚讲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即将要差遣70个人出去传福音。葬礼是不是一定要儿女来做来举行？换其他人可不可以？主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他是说这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工作，或者说一些没有信主人可以处理的事，但不一定是马上紧急的需要被呼召的门徒来做这件事。耶稣的意思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的主定下一个规则禁止基督徒参与葬礼，是说如果主有特殊的呼召引导跟带领，在跟随耶稣和埋葬父亲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应该选择跟随主，成为他真正的门徒。这是一个挑战，也是神的爱。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价值，一种是埋葬死人，另一种是传福音给人，因此得着永远的生命，永远不死。福音是可以给人永远的生命，到底哪一个是重要？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刚刚你讲过，差遣十二个门徒，70个门徒出去。这个门徒，第二个人可能没有赶上出去传福音的机会。 我们现在就讲到信耶稣，什么是信耶稣，什么是做门徒跟随主耶稣。信耶稣并追随他做门徒，真正的门徒是不只相信他是主，跟着接受他是生命的主。有些人可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主，做救主，但是他不愿意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因为耶稣意味着是要付代价。你可能像耶稣所回答的，湖有洞，天空灰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为主的缘故，可能会有遭受许多的难处，会有许多的患难，甚至于。可能会遭逼迫，甚至于为了耶稣舍命。那么，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不只是要信他是主，更是生命的主。所以今天有人讲到福音是廉价的福音，只要信耶稣，你可以得到许多的好处，没有错。信耶稣有太多的恩典，我们数不清，也算不完。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但是真的信耶稣跟随主的人是需要付代价，你才能得着真正主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活出神在地上的心意到底是些什么。那么这个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跟警戒，信耶稣我们需要付代价，这是主的恩典，主的爱，也是主的呼召，叫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荣耀能够归给他。那么第三个，我们就讲到，就讲到要全心全意的跟随。我们首先，我来看看，第三个就叫全心全意的跟随。那么他说跟随主，但是他说要回去跟他家里面的朋友们说再见。这个是他所说的。那么这个人，等等，我们可以从以利沙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一点。第三个是半心半意、三心两意的态度来跟随主。因为他说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面的人。他的心是怎么样呢？他是以家为重，耶稣摆在次要的地位上。如果这个人决定跟随，没多久他可能会往后看，往回头看，就不会继续向前跟随主。这个人一生如果问是不是要跟随主，他总是有这两个字，但是。有一对有恩赐的年轻的夫妇是宣教士，完成了他们第一个传福音的服事。那么还说我们以后还会再回来。我想另外一个同工就坚决不同意，问为什么你觉得他不会回来。另外同工的回答是说，因为他来到这里以后，他的行李从来还没有打开过。这表示他的心是向着自己，他的心以自己的家为重，耶稣摆在次要的地位。这不是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种警戒。我们下面一起来读第列王记上19:21，这个例子可以我们知道到底耶稣讲的是什么。以利沙他呼召的时候，他往往先回去跟他家里面的朋友们说再见。我们再读19:20，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就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身上。以利沙就离开，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我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 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你向你做了些什么。我们一起读了，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给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来服侍他。那么这个是以利亚给我们一个见证。以利亚呼召以利沙来跟从他，以利亚所就愿意，以利沙愿意跟随以利亚。他是一个向前看的人，因为他宰了一对的牛，对不对？他用套牛的器具宰了肉给人吃，然后就起身随着以利亚。这个要求主容他先去识别他家里面的人，回家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情况。第一个，对他父亲可能说，他父亲可能会把他带到一边，提醒他，你对家里面的人还有责任，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做决定就去跟随耶稣。他的妻子也许也说，我现在怀孕，你也要考虑这个事情，你的决定也不要太快。或许他的母亲也会过来跟他讲说，跟他同时的母亲更爱儿子，就哭哭泣泣的，就说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做这个决定，识别你的家人。我想我们可以了解一点耶稣对他所说的意思。原因是这样，他回去识别的时候，他的心不是完全全心全意跟随主，可能他回去的时候就会遭受拦阻，永远不可能跟随主耶稣。那么我们下面我们就是会看到一点，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之前，在旷野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可以让我们成了跟随主的一些警戒。在民数记11:4-6，我们起来，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马拉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任何的东西。以色列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就是摩西在埃及做奴隶，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在旷野的路上他们遭遇难处的时候，有些一些人就开始回头看，想回埃及，觉得回埃及是比在旷野沙漠中要好得多，他们不想继续跟随摩西往应许的迦南美地而去。因为甚至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甚至后来计划要击杀摩西，要选一个人带领他们回埃及。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到，要跟随主就要全心全意跟随主，否则我们跟随不好。在哥罗西书里头也是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我从心里做，像主给做了，不是给人做的。无论大小的事情，服侍主，决定跟随主，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态度。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主若跟随主，对不对？那小的事情，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俩要跟随主。有一个弟兄他很幽默，他说，如果体重太重，跟随主不方便，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减回，对不对？就是那怎么减回？这弟兄是说，一个秘诀就是你不要再回去，不要再走回头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就不要随意打开冰箱去找东西不需要吃的东西吃。我想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这个我们跟随主应该要是怎么样的一个坚决坚定的态度。神童宝书6:20-22，这边讲到仆人，两个仆人，一个义仆，一个是罪恶的奴仆。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些亮光，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读啊。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的释放，就做了罪的奴仆，具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永远的生命。 有些人沉迷在一些不好的欲望、不好的习惯的里头，可导致回头走回头路，那么去犯罪。如果我们决心跟随主，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做罪的奴仆，就刚刚我们所读的，做生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而不是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亡。这边说的奴仆就是 slave， 就是奴隶，就耶稣时代的奴隶。奴隶是代表什么？没有自己的自由，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地位，一切都是为着主人，一切都是属于主的。这是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做门徒的关系。再是说妙妙就来讲，讲到我们的老旧人老我在我们的里头，借着我们的信心完全的相信主的救恩，完全的顺服主的救恩，我们在就是诗敬敬礼的含义的里头告诉我们，天天在死的行程上与主联合，在复活行程上与联合，我们就可以脱离罪，脱离罪恶的权势，得着永生，就得着基督丰盛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是神的救恩在里头。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承载我们的警戒在里头。耶稣也是在路加福音的提醒罗德的妻子，在创世纪19章26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一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柱子。耶稣要我们回头看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他所看的就是他心里所想念的，表示他恋不舍留在所罗马城里头他的儿女他的财物，就变成一根柱子，就变成一个没有无用的句子。耶稣说，所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下面 这段圣经路加福音14章26节27节，我们 就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以前读起来的时候有点怕，不是没有完全的信心，我自己可以读可以讲，但是对别人讲我 没有完全的把握，因为耶稣讲的话实在是太严厉。但是你要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完全的话，耶稣他是有神的爱，为了爱我们才讲这句话，为了叫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我们一起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反不被自己背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寡妇的里头胜过父母兄弟的爱要恨，那么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包括我在内，天然的人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接受耶稣的挑战，耶稣所说的话。那么这个我是有点的体会，感谢神的恩典，他的慈爱把这些话留给我们，叫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我一首诗歌经常喜欢唱，用是蛮熟的，神的自豪 God's best。什么是神的自豪？也许我们觉得是地上的荣华富贵，儿女听话，读最好的学校，最大的成就，这些事是主的恩典。但是 AB 新约284说神的自豪是什么？为那忍受试验的人，神赐给他们最好，那不要自豪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次好。求主赐给我自豪，让他人选次好。那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丧失意识安息的理由是什么？往往不是艰难，自豪是成了你我的仇敌，以至于我们不能得到最好。那第四节里头是不是也是讲到也是所说的，我们也许能够有点体会，那拣选最好的人都有要，当试炼来到，畏缩妥协十字架脱逃，自豪跟着丢掉。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天然的人，我们心软弱的时候是不容易明白 这些话，也像386学的诗歌里头给我们一些光照启示。你要橄榄成渣吗？ 称道有吗？你要葡萄入渣，它变成酒吗？你要你把那个熬炼真的把香膏流出芬芳吗？主，我这个人是我需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你是我要使我的心弦鼓动，我的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我要使音乐丹田用你的爱来苦念。我想是用这两首诗歌能够说出耶稣所说，你要爱我胜过你的家庭兄弟弟兄姊妹。事实上这我讲到刚刚讲到就是主的爱。我们现在讲到婚姻，因为讲到慈悲家里面的人，慈悲父亲母亲，那么这是应当的人。但是在这里头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说的道理是些什么。我们现在从世界里来看，今天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悲伤的事，离婚的事件，我想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因为在他们婚姻的里头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幸福跟美满，对不对？婚姻给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悲伤痛苦。悲伤痛苦的原因是没有认识福音的真相。就是下面我们是借着使徒保罗交通的，或许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点耶稣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更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论到同生的人，我们有主的命令，但我们既蒙主连续，就做忠心的人，要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不如所述安常才好。我想使徒保罗他是蛮有智慧，他自己没有结婚，但是这是很特别的恩典。但使徒保罗在罗马彼得前书第七章他讲的很平均，结婚的没有结婚的，单身的，那么只要是讲到为主的事挂虑，只要是忠心的跟随主，这个就是主的心意。只要是跟随主耶稣基督为至上，耶稣基督居首位，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么你就可以得着生命的意义和满足。那重点是不在乎快乐，人的快乐不在乎有结婚没有结婚，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这样，靠神给人一个恩典，我们得着主最大的救恩平安喜乐。那么到底他真实的路到底在哪里？婚姻的真相是有良好的一面，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婚姻有另外一面，就是艰难。因为里头就是 distress， 因为是什么苦恼烦恼，是指的世界上的艰难祸患无常，这就表示有更多的苦难会来到在我们生命的家庭当中。希望从婚姻得到幸福是好的，但是婚姻直接从婚姻里头你找不到真正的婚姻的喜乐，因为婚姻幸福的婚姻不是在人的里头，直接在婚姻，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想这是神说，一个神的仆人，他说：“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家人过于爱神，那么我们就是我家人成了你我的偶像。”在十诫第一条、第二条，我以外你不可别的偶像。我想叫我们的主就恩典，求主怜悯我们，就有限软弱，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是高举人其他人。我们就不知当中就我们就是爱主以外一切的事物。那事实上我们真的一个人能够真实爱家庭吗？不见得。除非你真实爱神的人，他会真实的爱家里面的人。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神的爱是阿嘎培的爱，是永远的爱，是不受条件的爱。所以这我们要看到耶稣给我们讲的益处啊，他的智慧跟慈爱。如果我们生命中是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当家人有难处的时候，就会有死亡，就不知道或者失去工作，就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因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对不对？我想我们都能体会到一点我们人生的苦难 的一些的经验。我们下面要从雅各的身上我们 学习一点的亮光跟警戒。在创世纪四十四章二十九、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就讲到雅各，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遇，他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惨惨惨下阴间去。我父亲的命 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住。当然这是讲到雅各他第二次不得不到埃及去买粮食，因为饥荒没有粮食吃快饿死。那这个他的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能够体验到一点，雅各他是事实上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心而不是神为中心的感觉。他就一种他的所爱的，他有两个太太，大太太是他所不爱的，他所爱的是第二个拉结，对不对？那么拉结生的两个儿子他非常的喜爱，会非常爱护他们，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见在二十九章三十节告诉我们，雅各的生命是跟这两个儿子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事实上你可以知道他不是以上帝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个强调我们的一些的光照跟警戒。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雅各是他的第一个儿子约瑟离开以后他是非常的伤心痛苦，我们都知道。既然都把第二个他所爱的子要离开，他简直是都白发苍苍的下到阴间里头去。雅各医生可以总结一句话，雅各医生当法老问他的时候，你的一生是怎么样，他的回答就是说又少又苦。这是实际的光景，是不是也是你我们在地上的一种实际的光景跟经验。但是当他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全叫他的拯救，全叫他的安慰和喜乐，使他有神的性格生命，实现神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雅各今天成了你我的榜样，相信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所谓是慈爱的神，既然爱我们爱我们到底，那么这个是我们从雅各身上所学习的一点亮光跟警戒。那么下面我们还是继续回到保罗第罗马跟着前书第七章里的所说，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起来读20到30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是买的要像无有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那么这个到底保罗这边讲的是什么？时候减少了，或许指着我们离开世界见主的面已经近。那有妻子的没有妻子的，那意思有可能在地上那个许多事情是没办法确定的。妻离子散，这可能都是有随时的发生，像地震啊、灾荒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海啸啊，那我们都不知道。哀哭的不想哀哭，今生的苦难不要过去，但是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快乐好像不快乐，他说到什么？今生的快乐都是短暂的，都是虚空的。那么讲到自满的要像无所自满，今生的物质都会朽坏，都会过去。我们乃是神的管家，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是神所托付的。那么用事物的像不像事物，就讲到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物通通要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读32、35节。我愿意你们所挂虑，没有娶妻的要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子的要叫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那么这个主保罗的重点，人生活着的目的，创造是为着上帝，是为了上帝的旨意，也为着神的荣耀。我们要为主的事挂虑，我们在地上能够讨他的喜悦。那么下面我们今天要去，我想这个就可以我们做一个参考。34、35，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多圣洁；已经出嫁的要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不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饶弱你们，而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 没有分心的事。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些勉励跟参考。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啊，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否则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跟目的。一个神的仆人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家庭，他稍微看见家庭是你我的延伸，儿女是你我的延伸。家庭的利益往往是自我为中心的利益。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我们是非常的高兴，我们讲，我们也非常害怕。如果像我好一点，我很害怕；如果像我不好一点，我们吓都吓死啊。那么，看到我们未实现的愿望，我们的孩子看到自己，看到我们自己，希望他能够执行我们没有实行的愿望。这是往往我们从家庭的里头，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不专心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主为中心的时候，家庭可能成长你我的试探，让家庭的利益居首位，而不是让耶稣的利益居首位，是不是？那么我们讲到以弗所书五章22节到24节，我们就如果愿意一起来读，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顺服丈夫。那么林前一章啊，因为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站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那到底这边到底讲些什么？妻子凡事要顺服，实际上说到丈夫也要凡事顺服主，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女人的顺服是什么？就提醒男人要凡事顺服。那林前11章第10节刚刚我们已经读了，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让女人有服权柄的记号。撒旦的堕落是因为不服神的权柄，因此他有意，神当然有意借着人，天使微小的人向女人的顺服给天使看，表明承受救赎的人在身上都有应该有的荣耀。所以女人的顺服就提醒男人要完全的顺服主。在这地上男女的关系平等啊，这个人说我永远讲不清楚。许多人要与男人争平等，但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因此在地位上就无法平等。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辩论的3天3夜3个月，可能还是没有结果。但是神的话是这样讲的：关于婚姻的关系，将来天上就没有婚姻的关系，对不对？神通过婚姻让明白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同基督的关系。就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下面讲一些实际的见证，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有一个家庭的父亲啊，他们经常开家庭会议。那家庭会议的时候，孩子在身边，那个妈妈在身边。那父亲做决定的时候，孩子的反应是什么？他说：“这个又一定是妈妈的决定，妈妈的提议。”那这个父亲完全听妈妈的。那么这个妈妈就觉得说。那不太同意，他说我是完全支持你父亲。这妈妈是一个顺服主、听主话语的妈妈，她尊重她的丈夫，成为一家之主。不管丈夫做什么决定，她总是支持他，因为主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他的家就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喜乐、平安、蛮有盼望的家庭，也成了人羡慕的家。当然这个家是一个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这是主的恩典。但是这个妈妈，这个女人，她以前不是这样，她的性格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她喜欢什么？花好侍应，她喜欢坐在指挥官的位置上面，那么指挥这个指挥那个。那么有一次感谢主，她一个朋友就提醒她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这个倾向，你喜欢这样做。他说是吗？他里头是有点不太同意，他觉得好，我好像没有。但是主后来感谢主，圣灵光照他，让他知道，他对他先生的态度就好像对待孩子的孩子一样。 命令孩子做这个做那个，那同样对待孩子的态度，那对他的先生叫他做他所计划的事情，那么他这事情在神的恩典中认罪悔改，他让他先生承认一下失主。开始的时候他是有点挣扎，他说先生是人，他不完全，他到时候是怎么办？但是后来感谢主，神帮助他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上帝的意思是让丈夫做主，那么如果丈夫不行，快要软弱跌倒的时候，上帝说为了成就他的旨意，为了他所说的话说话算话，上帝一定会参与进来帮助他的丈夫，叫这个家庭成长一个以丈夫为主的家庭，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显明主荣耀。那主就把这样的难处把他带过来。这个姊妹从这些学者功课，她也帮助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下面是一些真实的见证。一个犹太人，我想他不只是中国人，从犹太人传福音，他愿意让他丈夫做一家的之主，丈夫还没有信主，试了三个月以后试试看，如果不成功那就算了。没想到三个月以后，他丈夫竟然信了主耶稣。这被主使用的姊妹继续说，如果丈夫是头，那就不会头痛，否则头痛就永远没有停止。有时候丈夫不能信主，是因为妻子要学习一些功课，可是妻子没有好好在面前学功课，让他们学习功课，那么看见这个妻子成长圣洁，看妻子看见耶稣的美丽，丈夫也来信耶稣。有一个妻子非常愤怒，他就讲到说，丈夫要跟他离婚，他要跟他的秘书结婚。他说这个人就没关系，他说我整个就要崩溃。他的朋友安慰他说，只要有耶稣就有盼望，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做主可以离开黑暗变成光明。感谢主，这个人，这个妻子太太后来就相信耶稣成了个人的救主。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尊重他的丈夫。六个月以后，那姊妹问他说结果怎样，他这个嘴巴笑个不停，没把我合嘴。他说你看我的戒指，我的丈夫又与我和好了。我们下面再看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就讲到接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十五章七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如所是十章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的益处。接纳，能够接纳你的对象，接纳你的丈夫，事实上就是表明就是人的爱。或者能够欣赏对方，这是表明你的爱。他讲到男人渴望女人姊妹的欣赏，女人也希望被怜惜，能够被欣赏就是被爱。他就想一想，也就是说夫妻久了，那个甜甜蜜蜜的那关系都好过去了，被好像成了仇敌。想想你丈夫的优点，如果想不出来，你要回去好好祷告。想一想你们恋爱的时候第一次约会他有什么优点，或者你不会嫁给他，那个时候你是如何欣赏他。现在请你再试一试吧。有一个孩子也是讲到说，他父母亲最担心的事是什么，可能我们认为其他原因，他说就是父母亲在一起不和谐，吵架不能在一起。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点，父母亲孩子们给他们最大的安全感，最大的平安喜乐是父母的彼此相爱，父母的和谐是他们最大的安全感，对不对？有一个妻子抱怨她的丈夫不忠实，那原因是因为她不接纳她的丈夫才有这个结果。她就讲到说，因为你不接纳你的丈夫，就是讲他的缺点，碰到他的缺点使他生气。她说你的丈夫就会，中文叫饥不择食，你不供应他所需要的， 就是把他从你的身边把他赶走。这不是说那个不忠实的丈夫是对的，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头，基督怎么接纳你我，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的接纳丈夫跟妻子。你不要让其他女人代替你做接纳的工作，你的丈夫就会感觉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优雅的妻子，他就不会有坏的想法。你觉得他这个方法好不好？最后我们就讲到一个见证，刘月太太她希望她的先生帮她倒垃圾倒垃圾，这很平常的事情，我想我们弟兄当中大概都很多都是自动倒垃圾的，可是这个美国弟兄他不太愿意，那太太一直催促倒垃圾倒垃圾，最后还是自己去倒。后来圣灵就感动她，她说你可不可以说一些造就的话，鼓励她的话，称赞的话。所以她想想说，那这样的话好像是他会看穿我的动机，那也许他还是不去倒垃圾。不感谢主，他说那我去试试看，反正我再学习跟随主。那么就跟他就怎么讲，他说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男子汉，帮助我倒垃圾，我会很感激。从那一天起，这个丈夫天天帮他的妻子倒垃圾，因为他想被称为男子汉。很多男人做的事你也可以做，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要学习我成一些智慧，成长智慧的妇人，让丈夫知道他是被需要，给他地位，多称赞他，多鼓励他，告诉他我感激你所做的事，这也是表示欣赏的一种方式。也许我们最后我们讲到，也许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些事都知道，道理都知道，但是实践出来太困难了。他的劝勉是什么？他的劝告是说，你去好不好去拜访一个没有先生的家庭，没有妻子的家庭，那么你在这里或许能够得着一切的启示。就是现在给你丈夫一切最好的，因为我想我们家里的餐具啊，平常我们带便当都是带一些平常的叉子啊，那个餐具都是有请客的时候才拿出来用，对不对？他说你不要等到请客的时候才用餐具，他说带你的先生应该怎么样，他说不要等到客人了才用，你的丈夫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他像国王吧。而且我想有些姊妹大概不太同意，你们阿们这样的交通吗？相信神是他的话是真实的，我们顺服的时候就要产生家庭美好的见证，会吸引人来信耶稣吗？最后我们要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为我们舍命，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教会的头，他宇宙中唯一的真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阿尔法 Omega， 他是开始首先的，他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他是征服者和得胜者，他在谦卑的 来寻找你我，跟你说鼓励我们的信心，说永远的生命就要跟着我们，在启示录3:20告诉我们，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接受这个呼召吗？今天主的呼召叫我们跟随他，主的呼召叫我们立刻跟随他，全心全意跟随他，直到主的再来。我想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先交给林慧弟兄。